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献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庆祝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美好的清晨，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来教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恩典。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全心的仰望你的话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还是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话。我们也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一定会蒙福。好，这是我们读经班的君子协定，我们先不看了。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以斯拉记的8-10和尼希米记的1-7。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斯拉这个人。其实在第七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以斯拉的他的一个家谱，从以斯拉他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了，其实我们发现他是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子孙。我们知道说，祭司他是一个世袭的，也就是说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而其他的利未人呢是只是在圣殿中侍奉，但是如果有祭司这个职分的是只能是这个亚伦的后代。所以呢，他的身份是祭司，同时呢他又是一位文士，就是来抄写研究和教导律法的人。他的主要事迹是他是第二次带领犹太人回归的这样一位领袖，同时他在带领犹太人回归之后呢，他主要是负责教导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律法，来重建圣言。就是我们传统上认为历代志的上和下，以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是由以斯拉来整理编撰的。犹太人传统上把以斯拉呢称为第二个摩西，因为他是在摩西之后又一次非常有系统的来重新整理和归纳神的律法。以斯拉是第一个用文士这个称号来讲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说他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士，他也奠定了文士这个组织，或者在这个犹太这个民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就是我们后面在读新约的时候会看到一直文士这个称号一直在出现，应该说文士在犹太人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一直在编写和在抄写这个律法，也就是说律法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是实际上是跟文士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们来抄写研究和教导这个律法，说他们在神的语言神的话语的传承上面和教导上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斯拉记它的主要内容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它一共有10章。那么1-6呢，主要是在讲这个，讲了第一次犹太人的回归，是讲所罗巴伯来带领他们回耶路撒冷来重建了圣殿。 而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内容是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次的回归，就是以斯拉带领犹太人，又带领一部分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来去重建圣言，去重建神的律法。这是第七到十章所介绍的内容。上节课有一章很重要的幻灯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从读历史书读到现在，其实就是看到了整个以色列人或者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实际上是预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了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被神所拯救。其实，在前面我们其实也看到有神的拣选，因为我们最早实际上是从这个万国万族一直到以色列人这个单一的民族，是从前面有拣选，后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然后神拯救他们，有神的拯救。然后呢，神拯救他们之后呢，并不是就不管他们了，而是呢继续来带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而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来做神的子民。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就离弃了神，他们拜偶像，所以呢，他们效法当时那些外邦人来犯罪，来得罪神。神一再的给他们警告，一再的派先知给他们讲话，让他们去远离自己的过犯。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一直是在犯罪的路上呢越走越远，所以呢最后有神的审判，让他们呢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后来被波斯这个国家所占领。但是呢，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所以神不长久怀怒。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被掳之后的归回与复兴。所以说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也被神所拯救，然后呢，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也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做神的子民，和当初和以色列人并没有区别。然后呢，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依然会犯罪。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又会有神的审判，或者说我们会，神会借着审判来警醒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呢，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拯救我们也会救我们到底。所以虽然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有犯罪，但是呢，神不会撇弃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重新的归回。然后呢，我们在生命上呢会有新的改变，会更加的亲近神。所以说以色列人呢，他的整个的历史呢，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是很像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来看这部分的历史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来思考说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的历程是怎样的。以撒记里面呢有三个名单，我们前面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第一次归国者的名单。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看到有两个，就第八章里面记载了这个第二次跟着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的名单。然后呢，第十章会看到一个当时他处理他们娶外邦女子的一个名单。其实这个在牧师的讲义里，牧师也提到说，这个把这个名单，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单一直不停的出现。其实神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都是独一的。以斯拉记中还有很多的 亚兰文，就是一共280节的经文中有67节是亚兰文。我们前面在第四章看到了一部分，我们今天在第七章也会看到一部分亚兰文，就是因为当时亚兰文是他们的官方文字，所以当以斯拉来整理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呢，引用了他们当时的这个用亚兰文写成的官方的文件，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些亚兰文的文字。因为亚兰文当时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其实后面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也一直讲亚兰文，包括到耶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亚兰文是他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会话的语言，他们只是在会堂里面查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才会讲这个希伯来文。好，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从第七章可以看过来，因为第七章到第十章是一个整体，是讲的这是第二次的这个归回。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以斯拉的归回呢，是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这个时间呢就是主前的458年。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在是在所罗巴伯第一次带他们回归的80年之后，也是我们知道说建殿用花了20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建殿之后大概60年之后呢，有了第二次的这个归回，就是这个以斯拉，就是这个文士，同时他也是祭司来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归回。这里讲到说第六节讲到说这个以斯拉呢，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第九节谈到说他们花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才回到了耶路撒冷。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这里提到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其实这里面有三个的关键字，一个是考究，就是 study， 就是研究查考研读神的话语，然后呢同时要来遵行，也就是说只是明白神的话呢是不够的，同时呢还要遵行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而自己研究自己遵行也还不够，必须要把这个神的话呢要去教训教导给周围的人。所以说从考究到遵行到教训，其实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对神话语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首先自己去研考神的话，然后呢去遵行神的话，然后呢你还要去把这个话来教导给别人。所以这是以斯拉他重回，他也回到耶路撒冷，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教导神的话语，要去复兴神的律法。所以第七章的后面的部分就记载了这个以斯拉他回耶路撒冷的主要的过程，从第十二节到26节是一段这个亚兰文，他是记载了引用了这个亚达薛西王给他的这个谕旨里面讲的这些话，来告诉他要去那边做的事情。他其实他包括带了很多的这个圣殿中的器皿回去，也这个亚达薛西王也吩咐当地的这些地方的官员呢要去配合这个以斯拉的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在27节以斯拉特别提到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讲到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所以这里以斯拉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一切的荣耀都归给 耶和华神。后面又提到说，因耶和华我的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召集首领与我一同上来。第八章呢，就记载了这个跟以斯拉一起回来的这一个名单。我们看到说，这第二次归回的人的规模呢，要远比第一次小。我们第一次知道说，差不多将近就有50,000人，而这次呢，只有几千人的样子，就是说，这次人是比较少的。第十五节到下面记载了，就是当以斯拉带领他们回来之前的时候呢，先在这个流入亚哈瓦的河边呢，他们有一个预备的工作。他首先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所以呢，他又去专门去找人去找利未人，并且还找了这个尼提宁。尼提宁实际上是这里讲的是二十节说，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所以传统上认为说这个尼提宁实际上是这个当时的基遍人，就是说那时候是基遍人让他们来在圣殿里面做一些服侍这个利未人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他们所以这以斯拉当时最关心的实际上是有没有来圣殿里面来侍奉神的这些人。所以当把这些人都来招聚全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去进食祷告，然后呢求神给他们有一个通达的道路，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二十二节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说求这个当时的波斯王派这个步兵马兵来保护他们呢，他们觉得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臂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也就是说，当时以斯拉跟这个王讲了说，我们耶和华神会必然会保护我们，会带领我们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就觉得如果再求王去派这个兵马来去保护他们呢，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如果我们会看到后面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就会看到是完全另外一种不同的状况，就是这个尼希米呢，实际上是他是让这个王的步兵马兵和军队来去一直保护他，一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去。我们来比较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两个做事的很多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其实不是说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神更有信心的问题，而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以斯拉觉得他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手一定会保护他的话呢，他就可以这样去做，不一定非要去让这个神让这个人的王的军队来去保护他。但尼希米但是尼希米，你们看到尼希米的书中其实记得尼希米他是一直来依靠神的帮助，但是呢神也会透过人的手来去帮助他，就是这里面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但是而是看到说你的信心是只要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也可以利用人的能力来去帮助实现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跟我们有时候看病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有些很特别的例子确实是神并没有透过医生，而神直接的来医治，但是很多时候也是神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但是无论各种情形，但是呢你一定是说知道说神是掌管生命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之上的。那么在这个事情上，以斯拉和尼希米做的都是对的，就是说他们知道说神要成就的事情神必定要成就，神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去成就，但是关键信心的真正的对象是在神身上。所以后面就讲到了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去做的事情，把他们带来的这个圣殿中的器皿呢就给了这个交到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手中，然后他们来献祭。然后从第九章到第十章甚至就记载了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这个首领呢来向以斯拉来去报告了一件事情，就是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呢 又去跟这些外邦人的来有一个混合的婚姻，也就是说他们的儿子娶了他们的当地的女子为妻，可能也有一些女子来嫁给这些外邦人。这件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首先呢，这是一件违法律法的事情。如果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犯罪的历史，实际上是跟这个是完全分不开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这个所罗门王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犯罪实际上就是跟他娶了外邦人的妻子，把这个偶像，把外邦人的宗教引到这个神的选民中间，是完全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士师记里面，同样是因为这些神的选民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把他们的生活跟这些外邦人完全分开来，所以就导致了他们在灵性上的堕落，导致了他们这个远离神，导致他们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今天被外邦人所掳掠，说这样一个惩罚的临到，实际上是跟他们外邦人的通婚和外邦人的生活上的混杂是完全分不开的。这就是其实在生命记里面也特别的强调说不要跟外邦人来通婚。所以就是以斯拉听见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反应的非常的激烈。所以我们来看以斯拉第三节，说我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并且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然后第四节结尾也谈到说，我就又提到说他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第五节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所以这件事情，让以斯拉非常的忧闷，就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情。其实，在后面以西米记里面也还是会面到这个同样的情况。我们会看到说，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大家把圣经往后翻到尼西米记的第十三章，从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尼西米记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就会看到说，那时候也有这个犹大人娶了雅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所以说这些人生的儿女说他们一半说讲雅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我们二十五节就讲了这个尼西米他的反应是什么，就说我就斥责他们，诅咒他们，打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直身起誓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事情上，以斯拉和尼西米来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和处理这个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尼西米他是自己忧闷，惊惧忧闷，自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向神来祷告。而尼西米是一种用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方法，他去斥责他们，打他们。而以斯拉是自己拔自己的头发和胡须，而这个尼西米呢是拔了那些人的头发。所以这看到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这里面有不同的个性在那边，就是说他有性格。其实我个人的感觉，以斯拉是一个很典型的像一个很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处理方法，而尼西米呢是一种这种，你知道他当时他的身份是一种行政官员的身份，所以他们的不同的个性，可能不同的这个职位带给他们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我们看到说，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这个事情最终的结局呢，都是同样是结果是一样的。就说神会使用不同的人，这里面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呢会有不同，但是呢，神会有不同的方法来达成他同样的心意和目的。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呢就向神来祷告这个事情，他自己愁苦，心中愁苦，自己来撕裂衣服，自己来跪下来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去帮助他去解决这个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下面就记载了这个以斯拉他的这个祷告，这是也是一个我们讲说圣经里记，其实圣经有很多内容可以写，但是呢，我们其实把完整的一个祷告记录下来的呢，都是非常宝贵的祷告，这些祷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范本。我们 来看这个以斯拉他的祷告里面包括了，首先呢，他是来向神来认罪，并且这个认罪呢，他不是说是只是认别人的罪，而是他是一种把自己也放在这个群团体里面的，就说他讲的是，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所以首先他认罪的时候，他是也同时把自己的罪也认进去，他是来有一种认同感，就说同样我祷告的人，我自己也是也是有罪的。所以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当即使是为人代祷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身居世外，感觉自己比别人更有益，而是说我自己也是属于这个犯罪的这个团体里面的，就是说我们每祷告的人代祷的人也有一颗谦卑的心，一颗谦卑认罪的心到神面前去，就说对罪有自己的一个认同感。首先他来认罪，然后第八节呢，他去就开始来感恩，他们以斯拉来对神有一个感恩，知道说我们得罪了神，但是神来光照我们，来叫我们复兴，来重建我们，来重新来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去重新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完全是一个神的恩典。第十一节他就开始再来重申神的命令，重新神知道说神的心意本来是要把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许之地，是来留给犹太人的，但是呢以色列人，但是呢因为我们犯罪，所以呢就因为神的最初的命令就是说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个地呢才会赐给我们的子孙永远为业，但是呢现在我们犯了罪，神把我们从这个地方移走，但是呢神的恩典又让他们带回来。所以第十三节讲的说，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所以他是一直存着一直感恩的心来去看这些事情，就是说神的神是不永远怀怒的神，神对我们的心意一直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所以虽然我们犯了这样得罪人的事，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神其实对我们还是有怜悯，对我们留下这些人，有重新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是以斯拉记的一个祷告，然后这个祷告之后呢其实很多人跟着他一起来祷告，所以提到说这个众民无不痛哭。然后这些以色列人的首领呢，他们就来告诉以斯拉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情，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这个时候这些首领就把这以色列人全部召集起来，要让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呢立约来去离弃这些国的民，就是来去就是说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也就是让这个已经娶了外邦人的妻的呢要把他们休掉。所以这件事情的最终呢是得到了一个解决，所以后面就是一个列出了这些娶了外邦人的这些名单，所以这就是这个以斯拉记的一个结束。其实我们说以斯拉记后面这个部分是在讲以斯拉他是来重建神的律法，那么后面这件事情呢是讲的这个与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神律法的一个部分，来去从这个生活上来去洁净自己，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那么这里看到了这个处理混合的婚姻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参考的意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把这个原则把这个具体的处理的方法呢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混合的婚姻对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 从以色列人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失败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你外邦人通婚，这样你是影响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明白一点，说这里讲的这个混合的婚姻不是在讲这个种族或者肤色或者其他的事情，只是在讲这个信仰，只是讲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信不信神这件事情上讲。其实新约里面有一个其实讲到了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讲的，就是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跟非信主结婚的人呢，就是说不要离婚，要以好行为来感化他。比如说或者说你两个人结婚的时候都不是信主的，然后后面呢有一个人信了主，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一直没有信主，那么呢所以哥林多前书教导我们说，要就说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其实在后面还讲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几句话也很重要，就是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后面又讲到了不光是不离弃的问题，而是说第十四节接着讲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就是说一个信神的人，然后呢因着自己的好行为，然后呢带领那个不信的另一半呢也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十五节后面有谈到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也就是说，这里讲说，他如果情愿与你同住，那么你就不要离弃他，而用自己的好行为去感化他，让他也能够成为圣洁。如果他想离去，那么你就由他离去。所以这是新约里面来处理这种，就是说有一个人信，有一个人不信，这样混合的婚姻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还有选择的能够有选择的时候，就是在你选择你的配偶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到说你的另一半的这个人的信仰的状况。也就是说，因为圣经里谈到说信和不信的人不可同父一轭，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考虑到，虽然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了一些看到一些信的人带不信的另一半的信主，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实际上是最后是那些不信的人把信的人带的离开了教会。所以说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对方的这种信仰的状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在考虑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呢，把这部分要考虑进去。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尼希米记。就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说，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呢是同一位作者，就是这个以斯拉。但是我们在也看到说，其实尼希米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多部分呢是以我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的，包括从其实前面一到七章，然后从八章从八章到十二章的第三十节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然后之后的内容呢又是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来叙述。所以呢，尼希米记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有一很大相当部分的内容呢是从这个尼希米他自己写的他的自传或者从他回忆录里面来引用过来的。所以说这两尼希米记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尼希米自己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回忆录，然后再一部分呢是这个以斯拉他个人整理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说尼希米记的作者有两个，一个是尼希米，一个是以斯拉。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犹太人的三次的归回，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归回呢是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第一次归回就是在主前的538年，但圣经里讲的是波斯王的古列元年， 第一次就是由所罗巴伯来带领，这个目的呢就是来重建这个圣殿。第二次归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主前458年，就是圣经里讲的是波斯王亚达薛西1世7年，就是以斯拉带领，然后呢目的是重建这个神的律法。而第三次归回呢就是这个尼希米记中所记载的，他是在主前的445年，也就是在第二次归回的13年之后，是在亚达薛西王1世的20年，他是主前的445年。这些年代大家稍微留心一下，今天的题目里面有一道题是这个，如果你们考不对，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所以呢，他的带领者是尼希米，他的目的是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它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其实是在讲这个重建与复兴。首先呢是讲的这个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实际上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其实就是敬拜的复兴，就是在以斯拉记1到6章里面看到的。再一个就是重建圣言，就是神话语神律法的复兴，就是在以斯拉记的7到10章刚看到的。再一个就是这个重建圣城，我们知道说圣城是神的选民生活的地方，其实也就是生活的复兴，就是这个尼希米记所整个看到的。当然尼希米记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在1到7章上是在记载这个这个城墙的建造的过程，而8到14章呢实际上是讲的这个重建这个圣民的生活。首先呢，这个重建与复兴呢，首先是因为有人的失败与堕落才会有复兴这个事情。如果人因为前面有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所以呢神才来复兴他们。我们从以斯拉记一直到尼希米记都看得很清楚，其实整个重建和复兴的过程是神的恩典，是神，首先是神来启动这个事情。从重建圣殿看得很清楚，神来感动这个古列王的心，神来感动这些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首先感动这个王的心来去扫除这个障碍，他们可以回去。然后神感动这些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来去做这个复兴的工作。所以说整个复兴是神来启动的，有神的恩典在那边。但是呢，同样也有无论是领袖，包括所罗巴伯或者以斯拉或者尼希米，有这些领袖来去顺服神的带领，来去领导这件事情。但是同样也有这些神的这些选民，他们也凭着信心去来相信神，来去回应神的呼召，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其实我们来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当地已经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他们在当地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生活，所以说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来去重新回到那边去，实际上是并不是那么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人就更不容易，因为他在波斯那边是一个很职位很高的一个人，实际上他是要离开这个很养尊处优这样一种生活，要重新回到那种很荒凉的地方来去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凭着信心去来回应神的呼召，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说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重建与复兴，其实可以联想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被掳与归回，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当我们被罪所胜过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被掳一样，就是我们被撒旦魔鬼所掳掠，因为我们不能胜过试探，我们不能胜过罪。 但是呢，神呼召我们，神感动我们，让我们去离开我们的罪，重新去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归回和复兴的动作。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呢，然后我们再重新回到神圣洁的生活中去。所以说，我们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中，可以学到很多跟我们自己属灵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里也看到说，我们复兴的范围就包括敬拜的复兴，就是我们要去复兴敬拜神，然后呢，神话语的复兴也包括我们生活上的复兴。那么今天要看的尼希米记这里面重要的是这个圣城。其实圣城就是这个城墙，它首先当然是一个城墙，然后把这个城跟周围的地方来分别开来。那么它在属灵上有很大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其实代表着一种边界，代表着说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但是这里并不是在讲说你就不跟这些人来往，其实圣经里一直讲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城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你的生活应该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说你的生活要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这是它代表了一种边界，代表了一种区分，代表了一种分别为圣。同时呢，当然这个城墙本身也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我们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呢，神的保护就在那边来保护我们。首先来看尼希米这个人。尼希米呢，他呢是第一章第十一节特别结束的时候讲的，他是一个酒政，所以当时的酒政实际上是一个很高职位的人，因为只有酒政要负责这个王的这个平常的这个饮食和安排很多安全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呢，一定是这个王非常信任的人，所以他在王面前说话呢也是非常被看重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在犹太人里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就是说因为他做到了酒政，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说他其实同时呢，这个王还任命他是做犹大的这个省长。第一章就记载了说，首先呢是这个他的一个弟兄亚哈尼来到这边来看到，跟他讲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他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是非常关心这个耶路撒冷那边的情况，但他跟他们讲了耶路撒冷那边的情况受凌辱，然后这个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呢，第四节介绍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所以尼希米他虽然处在一个很优越的位置，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他过了很优越的生活，但是呢他一直很关心自己的同胞，关心在耶路撒冷神的选民那边的情况，所以说他是一位同喜乐同哀哭的这样一个人，这也就是他有这样的负担去改变那边的情况。所以他明白这样的那边的情况之后呢，所以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就来祷告。然后接下来这个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这个祷告呢，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文，来值得我们来学习。就是尼希米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尼希米他这个人的祷告，就是说尼希米他有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祷告，然后不同的祷告的内容，其实每一个祷告都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他这里面第一章这个祷告呢，第五节开始，首先呢他是来宣告神的名，他讲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谈到了神的属性，谈到了神的约，谈到了神的慈爱。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怎样的一位神，知道神是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对我们是有慈爱的神。然后呢他就来求神来去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同样是来，首先他是来认罪。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祷告里面认罪是 很重要的一点。这也说只有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他的认罪也同样是有这种认同感，他也不是在只是认别人的罪，他同时认自己罪。所以第五六节提到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所以说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祷告的人都有一个，都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原本不配到神面前的人。然后呢，第八节他就是来再来重申这个神的应许，所以说求你来纪念你吩咐你仆人摩西所说过的话。然后呢，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也就是说第九节里面谈到说，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所以说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又重新想回到神那边去的时候呢，神一定会把他们再带回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说这个祷告是抓住了神的应许来祷告。好，第十一节上现在谈到了这个他祷告的一些向神求的一些内容。这里提到说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其实这并不是在讲这个让这个尼希米恒通，就是指的他在地位上的恒通，而是其实在讲说在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上的各样事情上的恒通，能够在王面前蒙恩，就是让王来帮助他实现这件事情。那我们后面看到第二章说是到了尼散月，也就是说其实是从下面是这个第一节里面是祭司流月，是从这个犹太人的日历里面实际上是已经过了四个月，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尼希米用四个月的时间来去祷告这个事情。所以这里从尼希米他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一个人怎样来去回应这个神的呼召。这里面首先呢是你有一颗负担，有一颗这个他尼希米他关心耶路撒冷的那些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心里有这个负担。然后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有一颗顺服的心，他愿意离开他当下这个舒适的环境。然后呢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去向神祷告，来去等候神给他最合适的时间。第二章又记载了他四个月之后的一天呢，跟王在一起坐席，然后呢他就说他面带愁容，就是被王所看出来，就问他你为什么心里愁苦。这里讲的说他特别的惧怕，所以这是他真实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去在王面前侍奉，实际上是一件我们中文讲叫伴君如伴虎，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可能稍有不慎就会被王给杀掉。所以说当你神色不对的时候，王可能就会起疑心，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在那边，所以他就甚惧怕。所以呢他就向神讲了这一件事情，说他听到说耶路撒冷那边就是被火焚烧，所以他心里很愁苦。第四节讲到了当王问他你要求什么的时候，讲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就是这里看到尼希米的另外一个祷告，就是他是一种在当时那种很紧急的情况下一个很快速的一个默祷，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那种场景下他不可能让给王说我先去祷告一会儿，他只能是在这种心里很快的一个祷告。其实这是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在我们一个情况的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心里你可能就一秒钟两秒钟这样一个很快的向神求，说让神赐给你智慧去讲你当说的话。这就是一个另外一种情形下的一个这样一个默祷。所以下面就看到这个尼希米他讲话是确实很有智慧，然后呢神也感动这个王，然后呢也达成了，也允许了这个尼希米的要求，然后给他下了两道诏书。然后呢一个是通行证，就让他能够畅通无阻的到达那个犹大地，然后呢又给他另外一份诏书呢，然后提供了这个建城墙的这个一些需要的材料。但第八节最结束的部分， 尼西米特别提到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他把这些所有事情的成就呢，是归功于神，知道是神来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后面看到说他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来护送他一直到那边去。第十节出现的这两个人呢，后面还会一直出现，因为这两个人呢会一直跟这个是尼西米最大的敌人，一直在他建城墙这件事情上呢一直与他为敌，跟他带来很多的麻烦。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参巴拉，这个人呢认为他是，就历史考究上认为他实际上他是这个撒玛利亚省的这个省长。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虽然跟这个犹大他们一直是死敌嘛，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是最极力反对这个尼西米为这个以色列人求好处来建城墙，因为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这样的话他就其实限制了他的很多事情。然后这个多比亚他是一个亚门人，就是这里个为奴的并不是他真的是在那边是奴隶，而是实际上是在讲他是侍奉这个王的一个官员。说他这个多比亚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官员，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多比亚这个人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人，他跟跟这个以色列人的很多这种贵胄祭司都有这个姻亲关系，然后他跟上层路线走得非常的好，甚至到后面我们会看到说有这个大祭司为多比亚这个人在圣殿里面留了一间房给他，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能做得到，所以这个人呢也是不可小觑的一个人物，是很有背景的一个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后面呢就给他们一直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应神的呼召，一个是前面看到一颗顺服的心，然后呢我们警醒来去祷告来等候神的时间，然后呢当客观的这些障碍一旦扫除的时候呢，这个尼西米呢就去马上就去动身去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呢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尼西米首先他的帮助呢是从神而来，最根本的帮助呢是神的帮助，然后呢但是呢神会借这些人的手呢来去帮助尼西米来去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尼西米一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首先呢去实地去勘察这个被破坏的这个情况，这个工程需要多大。所以尼西米这个人呢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也非常有智慧。他自己首先去实地勘察，然后在勘察完之前呢他并没有告诉这些人，只有他在勘察完之后呢才去告诉当地的这些官长，也告诉这些犹大的平民，包括他们的祭司，来跟他们讲他的计划。首先呢他来去激励这些人。第十七讲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的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所以我们来重建这个城墙。那么这件事的目的呢，首先是免得再受凌辱，然后呢又来为神做他自己的见证，告诉他说神一直施恩来帮助他，所以呢也必然会帮助他们来把这个城墙来修起来。所以呢他的话呢很显然取得了很有着效果。然后说第十八节讲说，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好，下面就看到这些人呢这个参巴拉和这个多比亚呢，还有另外一个亚拉波人基善呢，就来嘲笑他们，来去说一些风凉话在这边。而尼西米呢就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横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第三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分工合作。所以这个尼西米呢他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就是说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城呢一共有十个门，所以他就以这个十个门呢为中心呢，让他们把这个不同的工程呢全部分派下去，然后呢一起同工的协作。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不同的人在一起同工的这样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景象，然后呢这样也做得非常有效率。我们也看到里面有经常会出现了几次，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也就是说那些有一些人呢就是建造离自己的家很近的那一段城墙。第四章呢就谈到了当时尼希米所碰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反对。首先呢是这个还是这个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的冷嘲热讽。所以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又看到了神的一个祷告，所以第四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然后呢求神来去刑罚这些阻止神建造城墙的这些敌人。他的主要的困难，他的困难来自三个方面。第十节里面谈到了说我们的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首先是这个内部的疲乏，就是说工程很大，然后呢犹太人呢很多这个犹大人呢有点心灰意冷，就是说他们觉得没有力气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来自这个外部的敌人，就是这以这个参巴拉和这个多比亚所代表的这些人，他们的其实这些外部的攻击呢是当时他们面对的最主要的一个反对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一直在不停的用各种的方式来去试图阻止建城墙这件事情，甚至他们要去杀人，甚至要去派他们的这个敌人进了他们中间去杀这个犹大人，然后阻止工作。再个十二节呢还第三个的就是这个假弟兄的搅扰，就是说提到说这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说这些人呢你说也说是犹大人，但是呢他们靠近敌人居住，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并不是真正的犹大人，而是他们更倾向于这个外邦人的这些犹大人，然后也来跟他们讲这个负面的话，然后来去阻止这个工程。那总上来看呢是这个他主要的敌人呢是外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他怎样来解决这个面对的这些困难。首先呢耶利米他自己对神有信心，所以他作为一个领袖，所以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自己不动摇，首先呢他自己是坚定的，所以这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呢对神依然有信心。第二个呢首先呢来安抚内部，就是他第十四节讲到了他起来对这个内部的人，对这个自己的以色列人来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怕这些外部的这些敌对的力量，要提醒他们你们的眼睛应该去不要去看这些人，而去看往上看，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就是要去看神不要去看人，并且呢要知道说你们做这件事情呢会对你们有很多的好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而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尼希米跟他们讲了这番话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快又安定下来，很快的就又去团结一致来去同做神的工。对这个外敌的这些骚扰呢，他们就是让这个人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并且呢还有这个吹号的这些人安排在这边，如果有风吹草动的话就可以一起过来呢来去跟这些敌人征战，所以他又拿出了这个实际的方法。然后第五章呢就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呢这个一些犹大的穷人呢出来抱怨说，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一些犹大的这些富人呢为富不仁，他们呢趁着这个时候呢反而去盘剥这些穷人，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的田产也没了，甚至他们的孩子呢都做了这些人的奴婢。当尼希米知道这个之后呢他就甚发怒，然后呢就 召开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大会，然后呢去斥责这些人。首先呢他们是公开处理，然后呢让这些人呢把他们从这些不当的得利呢要去返还给这些穷人，并同时呢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自己也会借钱给别人，但是呢他自己呢不会收他们的利息。然后呢他特别提到说他做这个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他被派到这边来做省长，然后呢一共做了12年，他从来没有拿这个省长的这个俸禄，这样呢可以减少对这个，因为他可能一部分俸禄是从这些当地人的税收里面来的，所以他这样为了减少这个当地人的这些负担，他没有拿这个钱。同时呢他还花自己的钱呢去招待这个犹大人。所以他用自己以身作则这样一个方法呢来去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所以第19节又看到他的另外一种祷告，就是呢求你纪念我为神所做的一切，施恩于我。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的第6章和第7章呢我们可能下次要看，就是后面就看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城墙最后的完成，一共用了52天的时间呢把这个城墙修完。第6章里面有一些第11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下周来看。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来学习你的话，来读圣经，让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些圣经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来帮助我们用你的真理和恩典让我们过每天的日子。求神保守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因着学习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去一会儿去圣殿去来敬拜神，来去一起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在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里面一起来重新思考神的恩典。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